这两节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了哈，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应该都会背了啊，这可以称作是我们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金句啊。那么今天啊，当我们讲到一些宗教的特征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词汇啊，有一些的感受。比如说我们讲到伊斯兰教的时候啊，今天讲到这个，我们首先脑中会想到什么词啊？啊，可能想到严厉啊，可能想到残忍啊，可能想到啊这种的霸道啊。那么想到佛教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哎施舍啊，这个积善啊等等的。那么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或者是讲到这一群信靠耶稣基督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词啊？那就是爱啊。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人，哪怕是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会有一种的感觉，哎，就一讲到基督徒的时候，就讲到这些人非常的有爱啊，跟所有其他的宗教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刚才这两节啊，说神爱世人啊，那么到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或者在我们的认知的当中，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就是什么是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爱的一个清晰的一个定义。那么不管是在我们人类历史啊，在我们的作品包括文学影视等等啊，我们都会发现爱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主题啊，有很多的这样的创作的出现，但是人们不会疲乏啊，不会审美疲劳，反而一直的要用爱来作为一种中心的主题。那么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不管是文学的还影视，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名字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的当中啊。当然可能我们的年代不一样，我们的这些的记忆也会不一样。那么对于我来讲，那可能就会想到了飘，对不对啊？想到了那一个感动无数人哭得稀里哗啦的什么蓝色生死恋，对不对？想到了我们中国的牛郎织女，想到了甜蜜蜜啊，有很多这些的东西我们都能够跟爱连接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爱是非常的美好，我们都希望有爱，我们被爱所吸引，所想要来得到它的美好和善良。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一方面想要得到这一个美好的爱，但是在追求爱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怎么样又很容易受到伤害。那么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它有一些的特征，比如说它是专注的啊，他是自私的，你不能爱一个人又爱另外一个人啊，这是无法容忍的。哎，那么有的时候爱我们怎么样子来关注别人，同时呢又给自己一个成长的空间，很多的时候他非常的矛盾。所以有的人会说一句话，他说你要想不要受伤害怎么样，你就不要有爱，没有爱就没有伤害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发现爱好像一方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物来吸引我们，另外一方面它又好像一个带刺的玫瑰花，你去摘它的时候一定会受伤的，它好像是一个美丽而又同时危险的一个存在。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爱，我们如何的才能够得到一个不受伤害的爱。那么当我们思想这个爱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反思啊，刚才我们讲了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对爱的一个经历，它是一种的占有吗？什么是爱？我爱我的妻子，就是妻子完全是我的，对不对？我爱我的孩子，孩子属于我的，是不是占有？它是一种感觉吗？那种心跳，一见钟情啊，两眼放金星的感觉吗？那如果没有了感觉，那是不是就没有爱了？以前我们有一首大陆有一首流行歌曲叫什么？跟着感觉走哈，有感觉我就跟你爱了，没感觉就没有爱了，还是自我的利益啊？我爱你是为了你还是为了我？是让我得到益处，还是在爱的当中我要牺牲自己成全你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很多的矛盾的地方。而如果我们想要在人类的这种的思想领域当中来抓住爱的一个清楚的定义，我们会发现很难啊。 不管你从哪里想得到这个爱的一个定义，几乎都是不安全的。那么最后我们来到这本神给我们的启示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清楚而且是完全的一个定义。那么这段关于爱的定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啊，也用这一个作为我们婚礼的一个音乐。那么我们都常常熟悉的是从第四节开始，对不对？十三章第四节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或者爱是永不败落。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其实我们再好好看的会，我们发现保罗不单单是从第十三章的四到八节前半部分，啊，就是第一句话啊，第八节的第一句话在讲爱。他整个第十三章都是在讲爱，所以今天我们稍微扩展一下哈，来思想到底什么是爱。因为我们只有对爱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神对我们的爱。那么十三章第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用三句对比来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刚才我们讲的是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但一开始的头三句保罗告诉我们爱不是什么。一开始保罗说什么，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方言代表什么呀？代表一种沟通的能力，对不对啊？代表啊一种啊你能够与人或者是建立一种关系的一种的基础，啊，如果你不懂对方在讲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沟通，啊，那么这爱是一种沟通的能力，是不是？保罗说不是，他说如果我能够说人的方言，所有的人的语言我都能够知道，而且不单单如此，我还能够说天使的方言，啊，能够讲灵里面的话语，能够跟天使进行交流，按理说这一定没有问题了。今天我们会发现，不管是在夫妻的关系的当中，在家庭的关系的当中，在弟兄姊妹人际关系的当中，拦阻爱的常常是什么？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对不对？啊，鸡同鸭讲啊，你不能够理解我在讲什么，很多时候矛盾就出来了。但是保罗说，即使我们有了这种沟通的能力，但是不一定会有爱的。什么是鸣的锣和响的钹？这个锣和钹是什么声音啊？对不对？锣咣一声，对不对？啊，这常常打锣是在哪里打呀？古代这个巡夜，对不对？咣什么这个没有火灾啦，平安无事啦，对不对？打一声。但是如果我们唱歌的时候，今天我们这姊妹们在前面诗班现唱，我们拿一面锣，咣咣咣打锣，这歌能唱吗？唱不了啊。拔也是，梆梆，对，这哈利路亚，梆梆，这个太让我们难受了哈。所以锣和钹是一种配乐，在任何的一个乐队的当中，没想到这一个乐队十几面锣咣咣在这一起敲的，没有的，它一定有一个主乐，有一个辅乐。锣和钹都是在一些关键的点敲一下打一下的，没有一首歌从头到尾全都是打锣的啊，这非常奇怪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即使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能够沟通，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不一定能够得到爱。那么第二节呢，他说，我如果有先知的恩赐，我先知很厉害了啊，先知能够讲道，先知能够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情，明白一切的奥秘啊，天上地上的，物质世界的，属灵世界的，所有的都知道了，你也明白一切的知识，而且不光光如此，你还能够有信心能够移山，就是你有完全的一种的能力，不单单是有一种的智慧了哈，你有一种的能力了啊，信心能够移山是个能力，对不对？你能够明白各种的奥秘和知识是一种的能力，但是这一切不一定能够带来爱。他说，如果没有爱，我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啊。你有很多的知识，你有很多的才干，你有很多的能力，不一定代表你有爱的。 就像我们家庭婚姻的关系当中也一样，你能够给家这个带来千万的收入，你能够满足所有一切物质的需要，不管你的知识是博士是什么导师，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怎么样，不一定你有爱的，他跟爱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等号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三节可能是我们更多的人的时候会有一种的困惑，他说我若将我一切所有的变卖为食物分给别人吃，又舍去己身叫我可以夸口，但是仍然有可能没有爱。我们今天讲我都为你牺牲了，对不对？我都甚至愿意把我自己的生命为你舍了，难道还没有爱吗？保罗说不一定这是爱的，有可能你的义行你的善举，有可能你甚至愿意舍己仍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就像佛教一样，他们有很多的善行，哪里出了灾害了，地震了啊，水灾了，我们可以看见佛光山啊、慈济啊，立刻就组织人去捐款了，到前线去服务了。他们有爱吗？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真的是因为同情怜悯这些人吗？还是因为他们要使自己有更多的德行，有更多的善举，使自己的修行能够越来越高？所以保罗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可能会有语言沟通的能力，我们可能会有知识和智慧的能力，甚至我们在行为上有很多的牺牲和奉献，但不一定就是爱，但不一定就是爱。我们可能拥有着所有的一切，却仍然没有爱，却仍然没有爱。包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反思，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平安了，我跟你一个拥抱了，我跟你一起吃饭了，我们真的中间有爱吗？不一定的。那么后面保罗就讲了，爱是什么？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不合宜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因不义而欢乐，却与真理同欢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不会衰残的，它不会停止，不会败落。那么后面保罗就继续讲了，他说先知有一天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再预言了，不需要再讲道了。难道你们到天堂还听简牧师和我在那里给你讲道吗？那不需要了，对不对？也不需要告诉你明天或明年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见到了那一位真正的上帝了，我们已经进入永恒了，不需要方言了，我们不需要人和人费劲的彼此的沟通啊，想要来跟那灵界沟通都不需要了，知识也必归于无用了，不需要知识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见到那一位终结的救主了。所以他说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局部的啊，我们的领受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完全的来到的时候，这现在这有限的啊，局部的就要归于无用了。他说我做孩童的时候说话像孩童，思想像孩童，我们的这个推论像孩童，但是当我们成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孩童的事了。我们现在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是局部的，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我全被知道一样。最后一句话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呢？所有这属世的一切终究有一天要完全的停止和过去的，不需要讲道了，不需要你所谓的人际沟通的能力了，不需要你的善行义举了，不需要知识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因为天地要过去，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我们的灵魂回到创造我们的主宰的面前，这一切属物质的都要过去。但是他说唯有一件事情是从今天一直能够持续到永恒的，那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所以 我们能够了解到人类不管到了哪一个层次，不管在什么样一个年代，只要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就一定会想要得到爱的，因为唯有爱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那么爱是从哪里来呢？今天我们想彼此的相爱，我们想爱我们的配偶，想爱我们的儿女，想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想爱神，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爱不出来，很难的，对不对？刚才保罗讲的那三样，如果没有爱等于一无所有，那就那几样我们要做到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爱呢？爱到底是从哪里来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答案非常的清楚。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神就是爱。四章七节说，爱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想要得到爱，一定要跟这位神发生关系。因为爱就是神，而且爱是出于神，从神而来的。那么当我们看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将这一个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因为神是爱，他创造我们怎么样呢？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乃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当然了，我们不能够很简单的理解说神的形象就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脑袋四肢，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最重要的一个形象是一种生命的样式，是一种生命的样式。所以神既然是爱，当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里面有爱，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爱？我们还会常常的受伤。我们不单单需要知道什么是爱这一个定义，我们不单单需要知道神是爱，神给我们爱，而且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很难得到一个爱。那么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受伤害。当年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一开始的时候只创造亚当，但是神创造了所有的一切，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飞鱼，是不能飞鱼了，海中的鱼哈，可能也有飞鱼哈，啊，那么但是在这所有一切的被造之物当中啊，创世纪二章二十节讲到，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帮助者可以做他的配偶。就说这一切的美好的被造之物啊，都很可爱的，都很漂亮的，对不对？但是呢，亚当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做他的配偶，为什么呢？那么可爱的猴子不能做他的配偶吗？温柔的大象不能做他的配偶吗？还有很多今天已经消失的物种不能做他的配偶吗？为什么？什么是配偶啊？你肯定是要同等的嘛。那么在所有一些被造之物当中，有没有可以做亚当配偶的？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被造之物可以像亚当一样怎么样拥有上帝的灵啊，没有灵的。你可以跟他进行沟通啊，有鸟语有兽语可以跟他沟通，但是呢你会发现在灵的层次没办法进行沟通的，因为他们都没有灵的。所以亚当找不到，那么神说我不能够让他孤单独自一人，所以怎么样，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在原处合起来，耶和华神就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一次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这为女人，因为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夏娃可以做亚当的配偶？因为夏娃是从亚当而出的，是与他同等的，而且神将亚当身上的这一个肋骨建造成了一个女人。所以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可以想想，这一个配偶是从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产生出来的，那绝对是这个完美的， 天衣无缝的，对不对？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啊，这是绝对不能够分割的，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能够砍断这种的骨肉之情的。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这个从母亲的腹中孕育出来的，有什么能够砍断这种的感觉、这种的连接？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砍断的，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砍断亚当和夏娃之间这种爱的连接的。啊，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体的当中出来的，合而为一的。所以他说，亚当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一体不单单是男女在这个性关系的当中的时候是一体，而是说他们真的是一体。为什么？夏娃是亚当的一个肋骨，他们在思想上、在灵魂上、在肉体上都是完全合一的，步调一致的。所以二十五节他有一个词，他说那时那人和他妻子亚当和夏娃二人怎么样，赤身露体，彼此并不觉得羞耻。今天我们觉得羞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德的标准，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没有羞耻了，那是什么？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贬义词，等于你没有道德了，对不对？今天我们温哥华那个裸体海滩，你去你会觉得这些人怎么没羞耻？那些人好还是不好？不好。但是圣经说，在起初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没有羞耻的。什么是羞耻？为什么会觉得羞耻啊？你觉得惭愧了，你觉得有罪恶了，你觉得被审判了，你觉得不配了，才会有羞耻的感觉。但是起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一切自己看来，在对方看来都是美好的，怎么会有羞耻呢？怎么会有觉得不配？怎么会觉得被定罪？怎么会觉得论断？怎么会觉得痛苦？什么都没有的，就是享受，就是喜乐，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所以在那一种爱的关系的当中，亚当和夏娃真的是合而为一的，真的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魔鬼借着这个蛇引诱了夏娃，吃了那个神所不允许的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在这里第三章第六节，当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的时候，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与她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刚才讲到了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是合而为一的，是彼此不分离的。所以当夏娃面对魔鬼的引诱和迷惑的时候，亚当在哪里啊？在他的身边的。但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夏娃面对魔鬼的时候，面对魔鬼的谎言的时候，亚当为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为什么没有拦阻夏娃说，你不要再听他讲的话了，他在说谎呢？走，我拉着你的手，我们离开这里。亚当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反而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还给他的时候，他也吃了。所以当魔鬼开始引诱夏娃的时候，不单单是引诱了夏娃，也引诱了亚当。所以最后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罪是算在谁头上？算在亚当头上。因为亚当的罪是什么？他没有在看顾他的妻子，没有在保护他的妻子。用我们今天的话理解是什么呢？一对夫妻在屋里，强盗来了，一个抢劫的来了，然后太太上去了，先生在后面待着，也不说话也不做事情，然后太太被敌人或者被抢劫者这个打倒了，弄伤了，然后这先生过去说，你再弄我吧。就是这种非常可笑滑稽的一种的逻辑的思维。夏娃面对着魔鬼，亚当站在旁边无所谓，这说明亚当已经也受到了攻击了，被迷惑了，他失去了作为一个丈夫保护妻子的一个责任。而当夏娃和亚当都吃了这个神不允许吃的果子以后，怎么样？他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然后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眼睛开了， 他们开了是看到了什么？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有了羞耻了。这个开了是什么？是可以看到那些的罪恶和黑暗了。他们以前看到的只有神，但今天他们可以看到魔鬼了，看到黑暗了，看到罪恶了，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为自己做了裙子。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不完全了，不能够被对方接纳了，自己有罪了。所以当神在寻找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们就藏起来了。他们忘记了神是什么？神是爱。爱是什么？不计算人的恶。神不会计算我们的恶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回转，呼求他的名字。所以亚当夏娃已经完全了忘记神就是爱，神在爱的当中创造了他们。而当神找到亚当的时候，来问他，你怎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怎么发现你是赤身露体的？你里面怎么会有了一种的羞耻，会有一种的罪恶感？为什么？亚当说什么？你所赐给我与我一起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说什么？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所以亚当将所有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夏娃。他伤害的不是另外一个单独的个体，他等于在拿锤子把自己的肋骨打碎。那是多么痛苦和残忍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每人都是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的，没有一人闲来无事的时候看着手不顺眼拿锤子咣咣把自己手砸了的。但是夏娃和亚当现在的关系就是一种彼此伤害的关系了，爱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爱的美好却得不到爱呢？很简单，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当人以知识取代了生命的时候，当人以自己的欲望取代了上帝的时候，罪就破坏了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看多少的电影电视剧，看多少的书籍，我们有多少的歌曲在唱爱，你永远得不到爱的。为什么？因为罪恶将这一切全都破坏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圣诞的季节，什么是圣诞节呢？是让全世界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也唯有他才能够再一次的给我们爱，再一次的恢复我们被罪恶所破坏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在刚才我们读的两节圣经的当中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因为神差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借他得救。所以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爱，而我们知道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光光是一个知识的答案，而且一个生命的能力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这一个季节，不单单是在这个季节，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在我们每天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要来传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有的罪人舍己。所以罗马书五章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还被罪恶所辖制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时期为不义不虔的人死了，就是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是不定罪的爱。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不是我们悔改的时候，不是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什么时候爱我们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犯罪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的爱有没有完全。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们的爱仍然跟世人的爱，跟不信主人的爱是一样的。在福音里耶稣讲的世人的爱是什么？爱那些爱我的，爱那些可爱的。 这个人对我好，我一定会对他好，这个人不对我好，我也不会对他好的。这是世人在罪恶当中的一个被扭曲被伤害的一种爱。但是今天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的有了这一位爱的源泉，不是知道神就是爱，而是这一位爱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爱一定会越来越丰满的，一定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是什么？爱那些罪人，爱那些罪人，爱那些伤害你的人，为你的仇敌来祷告，为他们祝福。别人打了你的左脸，把右脸伸过去让他打；别人拿了你的礼衣，把外衣也给他；别人让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为什么？因为我们爱罪人，我们爱罪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爱不完全，那说明在一些的地方我们需要神来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和辖制，改变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之间更加的应该活出神的爱。所以罗马书八章保罗讲了很多关于爱，他说如果这样子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是有能的，是高是深，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穿透并且超越所有一切的。如果我们真正的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的。不一定我们的生命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但是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我们一定可以是光，一定可以是盐。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爱，是他离开了那一个圣洁的荣耀的宝座，离开了天使天君对他的赞美和敬拜，而甘愿来到堕落的世界的当中，忍受罪人的羞辱、嘲笑、抵挡、攻击和迫害，最后被这些卑微的连尘土都不如的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都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爱，爱到一种地步，他不单单的是父母为儿女死，他乃是创造主为那被造物而死，神为人而死，这是无法想象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今天一个人愿意为一只猫和一只狗而死，为一只老鼠而死，这比这个爱还要长阔高深，对不对？你一个人说啊，这我们家有个老鼠不能被毒药毒死了，我替他死，那平常你都会觉得这无法思议了。不是父母为儿女，都是人啊，都是同一个等级，神跟我们的等级是不一样的，他是独一的荣耀的永恒的创造的主宰，自我拥有的神居然为在生命的局限当中那一个渺小的整个宇宙当中的一个渺小的地球上面的一个渺小的人而死，这是无法想象的。如果今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爱，我们的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爱那些逼迫我们的，爱那些 ISIS 的人，爱那些佛教的、道教的、无神论的，对不对？逼迫我们、抵挡我们、羞辱我们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爱。那更不要讲跟我们的理念、跟我们的想法意见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当中的亲人和朋友了，我们的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单他是在爱里面为我们舍己， 他也在爱里面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知道爱不是一个理念，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的能力，能够运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已经失去的主耶稣基督，也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再一次的赐给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创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完全的，而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赐下了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是说你在这部分是新的，那部分还是旧的，他说一切都变成新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自己活在世界上，乃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想爱永远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饶恕敌人，当别人打我们左脸的时候把右脸伸过去让他打，永远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们让耶稣基督的能力运行出来，一切不可能的都能变为可能。所以平常的时候我比较谦虚温柔但有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生气也是脾气很大的。那什么时候我脾气大呢？就是会引动我的怒气呢，虽然有的时候外面还笑其实里面很生气了。什么时候呢？就是每一次我听到弟兄姊妹为自己找理由的时候，我会非常的生气的。你犯罪了我都不生气的，但是我一听到弟兄姊妹为自己找理由，我因为这个我不能够做那个我今天因为这个事情我不能够祷告我今天还很软弱，我不能够追求，我里面会非常的生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了自己，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是靠着自己来做一切神的命令，我们仍然在遵行律法，你永远做不到。而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遵行律法，除非我们完全的遵行律法，你不能够上天堂的。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问我们今天怎么样能上天堂，大家有没有知道有几种方法可以上天堂吗？一种哈，信耶稣哈，其实是两种方法可以上天堂大家记住了，两种方法可以上天堂。一种方法是什么呢？你遵行所有的律法，从你生下来有了意识以后到你死，没有违背一条的律法，我担保你绝对可以上天堂但是不可能哈，因为耶稣什么？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你没有杀人，你说谎了就是犯律法了，你只要犯律法你就不能上天堂。你说我没有说谎，我嫉妒了，那你也犯律法了，也不能上天堂，对不对你外面很好，你里面有了邪情私欲，也是犯了律法了，耶稣说那你也不能上天堂所以一个方式就是你靠着自己的力量，你做到所有一切神的命令和标准，旧约的十诫，所有一切的律法你全都做到了，我恭喜你，你能够上天堂。如果你上不了天堂，告诉你还有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让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恶，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到拯救，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仍然看自己的力量而给自己找理由，不愿意悔改，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都表明你在律法的当中。而如果你不能够遵行律法，你是被咒诅的。圣经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遵行律法，这个人是被咒诅的。所以当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你不是在说你自己的软弱，你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被咒诅的地位，而不是放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祷告是什么？主，我在这方面是软弱的，我看到这个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里面有痛苦，有挣扎，我不能爱，但是主，我愿意遵行你的命令，我求你将你的爱给我，让我能够爱他，让我能够赦免他，让我能够为他祝福。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态度，不是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使我能够不去遵行神的命令，而是我看到我的局限，我要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悔改，说神你要来改变我，使我能够遵行你的命令。我里面的爱不完全，不是说 OK 了，因为我的爱不完全，现在我跟这弟兄姊妹不能够恢复关系，因为我现在我没有爱，所以我不能够饶恕 ISIS， 我要咒诅他。不是的，我们应该说，主，我看到我里面没有爱，我求你的爱充满我，我求你的爱改变我，让我里面不再有自己的爱，而是有你的爱 运行在我生命的当中。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儿女，一个愿意来荣耀神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这个世界上从亚当夏娃一直到最后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追求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不断地走向完全。保罗说什么？我从来没有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完全了。 OK， 没关系了，反正我是不完全的，神也爱我，是不是？不是的。保罗说，我知道我不完全，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得到。他说什么？所以我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所以我单单的依靠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不是我在做，而是主的能力运行在我的里面。这是保罗的认知。他没有说我今天不完全，反正我是罪恶的，神赦免我，神宽待我，没有的。他说我愿意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寻求神，要来追求神，更加的我们要追求神的爱。刚才我们讲到了，在我们一生的经历的当中，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爱是永远的被纪念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追求有讲道的恩赐，保罗后面也讲到了，我们需要有探访关怀的恩赐，我们需要有预言的恩赐，我们需要有各种治理教会的能力，我们都需要，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的是爱，是神的爱。如果我们拥有了所有的一切，没有爱，神看我们是零分。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我从小啊，读到我老，我都在学习，一直在做功课，一直在考试，最后我的那一个毕业卷是零分。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你所有的过去几十年的努力，你痛苦的学习，晚上不睡觉，每天在那里背单词，最后是零分的。这是多么一个残忍的事情啊！你说我一辈子服侍主，我一辈子来传福音，我一辈子讲道，一辈子关怀探访，最后耶稣说因为你没有爱，你是零分。太恐怖了，弟兄姊妹，太恐怖了。如果零分还好了啊，你试卷上还有一个分儿，那么耶稣讲了，他说你不单单世界上有一个分，对不对？他说如果你不遵循我天父的旨意，如果你里面没有我的爱，耶稣什么？我不认识你，那就不是零分了。零分你至少是个学生，不认识你就是你根本不属于这个学校的，你应该被开除。零分你还有可能在学习，没关系，但如果你根本不属于这个学校的学生，你的名字根本没有登记在册，学校是不会接纳你的，你不属于这个学校。所以耶稣讲，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轻看一个爱，这个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不单单的有一个危险会使我们得零分，它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冒着耶稣基督说我们不认识你的一个危险。如果我们的父子圣灵不认识我们，那真的是非常危险。为什么呀？那我们就要去地狱了，不是去天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命令和托付。他不单单给我们一个命令，他给我们能力。所以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他不是说我把爱给你，他说浇灌啊，好像啊春雨秋雨一样，浇灌那干旱的土地，它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它淹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每天都来祷告，神你的灵充满我，让我里面拥有神的爱。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祷告的，因为我们有了爱，那一定我们是与神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追求完全，我们想要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想要越来越讨神的喜悦，那个根本的基础是什么？抓住神的爱，抓住神的爱。我们有了神的爱，不会怀疑神，我们也不会定自己的罪，也不会定别人的罪，我们所有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被恢复。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思想，在这一个圣诞节，我们怎么样不单单的来祷告求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现在有的爱。可能你的爱十分里面才有一分， 十分里面有两分，没关系，不管我们今天里面的爱有多少，我们的爱在不断的成长，把我们的爱活出来，把我们的爱活出来，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来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帮助那些困苦的人。在这个圣诞节有很多切实可行的，我刚才看到那个周报上，对不对，简牧师可以带着你们去养老院探访关怀，一很简单的爱，可以帮助一些贫穷的人捐献食物给食物银行，可以预备然后怎么样子参与到我们帮助那些叙利亚来的难民，在 downtown Chinatown 那些流浪的人士，甚至我们可以向一些陌生人显明神的爱，给我们旁边一个人买一杯咖啡，给他买一杯奶茶，说耶稣爱你，祝你圣诞快乐。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用不了多少钱，我们能让别人感到在这冷漠的世界有从神而来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走出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局限，走出我们生活的一个局限，进入到这个社会，进入到这个城市。耶稣讲的是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不应该掩藏起来的，别人一定会看到这个光的，那么这个光就是神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回去思想祷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圣诞的节，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更多的用神的爱来带领失丧的灵魂回转归向神。耶稣说，世人怎么能够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啊？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啊，不是我们在这里唱诗歌啊，不是我们出去街头布道，不是的，看到我们彼此相爱啊。我经历过有几次啊，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教会的，有时候别的教会，真的很多的人离开教会，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没有爱。哇，人的一个印象，来到教会了，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怎么一到教会里看到这个人跟那个人打架啊，那个人跟那个人夺利啊，这一下子我们就感受不到爱了，那怎么样，我们就会转身而去了。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因为神就是爱。好，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我想现在有点时间，我们求神在这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是否对一些的弟兄姊妹，对一些的人不能够有爱，可能有一些的讨厌，有一些的嫌弃，有一些的冷漠，有一些的苦毒，可能是别人伤害了我们，可能是我们不能够认同他们的言行。我们今天求神的爱再次的释放我们，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爱，不单单的是努力来效法来追求，而是让耶稣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自由地活在爱的里面。我们求神的爱再次地充满我们，用耶稣的心来爱这个世界，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也来更新我们。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来到你完全的爱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因为着我们的罪性，因为着我们的骄傲，很多的时候我们彼此的伤害，甚至当我们彼此伤害以后，还不能够彼此的赦免和饶恕。主啊，求你今天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败坏仇敌的诡计，让你的爱来恢复我们的生命，恢复我们的关系。主啊，或许我们仍然会面对逼迫，面对抵挡，面对各种的纷争和矛盾，但是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里面永远有你的爱在流淌，永远有你的爱在激励我们走着十字架的道路。主啊，今天 我们庆祝主你诞生的一个日子，但是当你真正的诞生在这世界当中的时候，这个世界是抵挡你的，是要来消灭你的救恩的，但是你最终靠着爱得胜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拥了你的爱，也可能在这世界上仍然会有一个苦难，仍然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跟你一样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一定会像你一样靠着你的爱胜过一切的黑暗。主啊，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唯有你的爱能够胜过万有。主啊，求主你每天用你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也借着我们这一个爱的生命能够将更多失丧的灵魂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指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单有一个爱的思想，有爱的言语，更加的能够有爱的行动来祝福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你的爱来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感谢主，因为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